李克强大管家被退休，弱势总理二十大去向如何？人大会议越来越机密，香港媒体点出两大极敏感领域。30个钟之内，山东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0月27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19届六中全会之前，北京加速人事布局。10月25号，中共国务院发布人事任免，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石刚被免职。石刚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李克强的秘书，中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星岛网认为，这一次的任免意味着石刚正式退休。公开资料显示，石刚出生于1958年，是安徽桐城人，是李克强的同乡。在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石刚在2013年起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这样计起身，石刚是被提前退休，这个就引发有关李克强二十大去向的讨论。李克强届时将会满两届任期，但是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仍未触及七上八下的常委年龄红线，所以无论是裸退定是进入人大或者政协都有可能。不过外界猜测，以李克强的性格来看，全退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多维网26号发文话，石刚虽然10年以来一直担任李克强的大管家，但是其实从最初就有媒体话他并不是李克强的身边人，两个人除了是同乡之外，在以往的工作上面几乎没有交集。不似温家宝的办公室主任邱小红，在担任温家宝秘书之前，两个人就已经在中共中办共事10几年。而朱镕基的办公室主任李伟更加是从上海带过来的亲信。大管家并非身边人，可能亦都是李克强被称为弱势总理的原因之一。10月23号结束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拒绝谭耀宗等4个港区代表与会，香港媒体对此进行解读。明报在10月26号分析说，表面看谭耀宗几位港区人大代表完全可以在香港以视讯的方式出席人大常委会议，但是实际上自从疫情爆发以来，除了一些纯表态式的会议，例如粤港澳大湾区记者会会采用连线的方式之外，就连身为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梁振英都未试过通过视讯的方式出席过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报认为，这个都是因为跨境的网络视讯会议保密性成疑。而这个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共说人大是立法机关，会议议题多同立法有关，形成的法律条文都要公之于众，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信息引发外界的猜测。对此明报举例说，这一次会议通过的陆地各界法以及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外人单是从法律条文或者官方通稿入面往往都看不明白。明报并没有详细地说明中共的这两项法律条文暗藏哪些表里不一的地方。时评人中原25号在大纪元刊文，对其中的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暂停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进行了解读。他指出，所谓的调整就意味着中共军委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定随时进行国防动员。换句话说，习近平的阵营可以随时对外开战，亦都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内军管。可见在19届六中全会之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真是进入了白热化。这个很可能亦都是对反习派公开发出的决斗信号。除了法律条文暗藏玄机之外，明报说中共人大常委会还经常会有人事任免，这个亦都是北京提防香港官员的原因之一。报道指，在内地不单止官员调动的酝酿过程很隐蔽，连官员的年龄、籍贯、履历都渐渐成为机密。例如刚刚在中共国家科技部空降内蒙古的包宪华，在百度百科上面的简历只有两句话， 曾任国家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司长，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连佢嘅年龄、籍贯都省略咗，似乎系为咗避免外界根据佢嘅履历妄议佢嘅背景同埋升迁嘅原因。从以上嘅分析嚟睇，香港代表被北京拒之门外，展示咗当前中共政坛嘅敏感同动荡程度。中共持续攞联合国27/58决议做文章，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美国参众两院外交领袖喺25号接连发声谴责。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籍主席梅兰德兹 （Bob Menendez）、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恩和菲 （James Inhofe） 喺25号发布联合声明，表示27/58决议通过已经满50年。而家应该作为拨乱反正的转折点，纠正台湾在国际舞台持续遭遇边缘化的不公现象。他们指出，台湾从来未被禁止过参与联合国组织，但是就因为中共的作为无法取得一席之地，令到外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台湾本来可以在很多议题上面为全球做出极具价值的贡献。他们认为不应该再被北京持续扭曲历史，孤立台北。当日中共驻美使馆在官网刊登声明，说对台美高级官员23号召开视讯会议，讨论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声明强调，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第27/58决议对相关的议题已经有定论。但是27/58决议的内容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并没有提及台湾。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之前发声明批评中共多年以来曲解27/58决议，散播决议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联合国永久排除台湾的谎言。麦考尔指出，北京这样做是为了摧毁台湾民主，吞并台湾。近来美国高层支持台湾的表态越来越清晰，拜登在近日甚至明确表示会防卫台湾。对此，台湾立委赵天麟委员认为，这是因为台湾遭受到的威胁其实与日俱增。他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战略上面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但是在战术上面做了调整。他说他们对台湾所面对的威胁上面，要予以无论是言语上、行动上的支持，确实亦都增加了很多。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已经成为了大陆。一名多次在抗议活动入面高喊支持独立口号的活动人士，日前被香港一家法院裁定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这个定罪凸显了国安法涉及的范围广泛，以及对言论管控的严厉程度。综合媒体报道，这一名在10月25号被定罪的活动人士叫马俊文，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呼吁香港从中国独立出来，而是想展示北京在2020年6月份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仍然存在言论自由。案件将会押后至11月11号宣判。佐治敦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海洛格 Thomas Kellogg 对《纽约时报》表示，政府正在试图使用国安法来消灭某些形式的言论。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个是政府在过去的15个月之内使用国安法的核心作用。正如马俊文的案件所示，检察官继续以重罪起诉那些讲了政府不喜欢听的说话的人。马俊文是第二个根据国安法受审的被告，第一个因为国安法而受审的人是唐英杰，他因为曾经开摩托车撞向警察，而且摩托车上面有一支旗，上面印有被法院裁定为所谓的港独口号，在今年7月份被判犯有恐怖活动和煽动分裂罪，判处9年监禁。自10月上旬中共当局放宽电价的上下浮动范围之后，10日之内就有超过10个省份的电价出现了上涨。 其中多个省份的电力市场成交价几乎达到了官方允许的电价上限。为了应对电荒问题，中共当局在10月15日起实施新规，也就是将市场交易电价浮动范围由原来的上浮不超过基准价 10%， 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 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都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的电价不受上浮 20% 的限制。据大陆证券日报报道，新规实施之后，山东、江苏、贵州、安徽等地电力市场成交价都已经基本触及官方允许的电价上限。山东电力交易中心在15号和49家燃煤发电厂、79家售电公司以及5间电力用户达成的交易均价都比基准价高出 19.8%。 同日，江苏在10月中旬挂牌交易价亦都较基准价高出 19.9%。 另一家官媒《证券时报》指出，湖北10月份的增量电力交易成交价格同样比基准价上涨 20%。 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大约七成到八成是市场化的交易电，当中的大部分是和用电户以签订长期协议的形式出售，通常是一年签一次，也就是在年底确定下一年度供电价格。只有剩余的一小部分是在电力交易中心以竞价的形式出售，所以目前多数企业还未受到电价上涨的影响。证券时报引述华东一间大型化工企业的话，这间公司和电厂签有直供电长期协议，目前还未有电厂主动来谈涨价的事，不过再过两个月就要签下一年度的直供电协议，会不会涨价到时就会见分晓。同时，这间化工厂对电价上浮表示担忧，因为用电是刚需，而且占他们生产成本的一成左右，也都是十分重要。连日来，中国大陆爆炸事故不断，继沈阳、内蒙、大连、南京相继发生爆炸之后，10月25号当地时间凌晨2点钟左右，位于山东青岛的山东科技大学北门小食街疑似煤气管爆炸，附近的学生和居民被炸醒，爆炸引发严重的火灾，整条小食街烧成废墟，一片焦土，但是官方说没有人员伤亡。在10月26号上午5点40分，山东淄博市高清县山东鼎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亦都发生爆炸，官方说一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